曾国藩管理日志第七集。聆听，怡然与您共同感受先贤的人格魅力与智慧。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曾国藩管理日志》，作者陶林，演播怡然，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今天我演播的是《二月养性，自强而成名》第三周的内容。星期一，明强美德。曾国藩家书同治二年六月至曾国荃中说道：强字是美德，明强二字断不可少。意思就是争强是美德，明和强两个字一点不能缺少。曾国藩说过，男儿须有倔强之气。面对积贫积弱的清政府统治现状，面对西方殖民者咄咄逼人的强势进攻，他明确地指出，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人都脱离不了一个强字。他说，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多出贤能的臣子，一个家的强盛也必须多出贤能的子弟，这不是天命所决定的，而完全在于人谋。曾国藩看来，一个人的强在于自胜，即所谓的强义。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明确判读外部环境，不断进行自我改进。能自胜的人，不用强胜于别人，自然会获得强者的位置。他最看不起像曹操、董卓那样称雄一时的人物，认为他们之所以失败，在于不能做到自胜而专注于胜人。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件中还说道，强字需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饶。若全不明白，一味蛮横，京师所谓瞎胡闹者也。也就是说，强是建立在明白有数、头脑清晰的基础上，绝不是所谓的瞎胡闹、瞎折腾。一旦确定某种意见或者信念，曾国藩就会坚持己见，纵然皇帝下诏也扳不过他。抗旨不遵、触犯龙颜，对于曾国藩来说是家常便饭。咸丰皇帝对他也是又气又恼，曾经好几次发狠要查办他，但随着曾国藩判断的应验，最后也不了了之。管理和政治、经济、文化等任何一项事业一样，是强者的事业。缺了一颗自我强健的内心，管理者将一事无成。做一个强者，就是从内在的自强开始的。星期二，圣人不拘。曾国藩家书同治二年六月至曾国荃中说道：好圣人者，必无圣人处；能圣人者，自不拘圣。意思就是，喜欢与别人争强好胜的，一定没有圣人的地方；能胜过别人的人，自己是不会以圣人者自居的。人多有争强好胜的心态，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催促着人前进，一方面也给人引起太多麻烦。对此，曾国藩看得非常清楚，他喜欢人有不服输的倔强之气，但非常反感人有傲气。他还曾说过，傲人不如者必浅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他还曾说过，傲人不如者必浅人， 疑人不肖者必小人。这就是说，傲别人不如自己的人，内心一定会觉得别人很浅薄，怀疑别人品德不高的人，必定看不起别人。曾国藩这套对傲气和争强的体悟不是凭空得来的，恰恰是他自己对自己犯下错误的反思。曾国藩在安徽的时候，有一个叫赵烈文的青年后生前来投军，曾国藩接待了他，并与之交流，粗谈之下觉得此人言辞絮絮，一定很浅，便怠慢了他。赵烈文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准备请辞，在临行前说了句湘军最近肯定要吃败仗的话。可他人还没走，前线失败的消息就已经传来。曾国藩大惊，觉得赵绝非自己想的那么简单，立刻极力请赵烈文留下。事实上，赵烈文的确能谋善策，后来也成为曾国藩最倚重的幕僚。能胜人自不居胜，在竞争中发展自己和组织的实力是第一要务，提高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当实力做到足够过硬的程度，竞争的优势自然而然会向自己一侧倾斜。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与生翠怡然联合出品的《曾国藩管理日志》。星期三，襟怀豁达。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致李鸿章》中说道：“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意思就是，在太平时期开创事业的英雄，需以胸怀宽大为第一要义。这是曾国藩的一句名言，是向得意门生李鸿章受法时所说的。曾国藩自己当然是一个心胸很开阔的人，这不仅反映在他和门下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甚至曾国荃的冲突处理上，还反映在他对小人的态度上。曾国藩进军江苏境内时，有一个人来投军，此人深知曾国藩不喜欢夸夸其谈之徒，因此谈吐很注意分寸。曾国藩觉得此人有一定的才能，就把他收在麾下。未想这人是一个十足的骗子，到曾国藩军中没有多久，就卷了一笔钱财跑了。曾国藩的部将向他通报，要求他下令立刻派兵缉拿，却被曾国藩阻止了。众将不知何故，都暗笑主帅失察。等到几天后，估计那人跑远了，曾国藩才又与众将议论此事。他说出原委：能从我手中行骗，此人的确是有一定才干和胆略的，钱财损失是小事，如果抓他太厉害了，他投向敌军，我们的麻烦不更大了吗？众将听了无一不叹服。由此可见，要做到像曾国藩那样胸襟开阔，就必须要有精准的眼光和深刻的思考。心胸直接决定着一个组织的发展质量，所谓站得高看得远，看得远才能心底宽。当我们陷入对一些小问题的斤斤计较，或者对人不对事的纷扰中时，冷静地反思一下曾国藩的话，一定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星期四，心力劳苦。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致李鸿章》中说道：“莫使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意思就是，在危机中解决困难的英雄，需以吃苦耐劳为第一要义。这是曾国藩教导李鸿章的第二句话。 当时李鸿章刚刚筹备好淮军，准备开赴上海防御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对上海的进攻。对之，曾国藩做出的教导是：危难的世道，要做一个英雄，除了不怕苦累，耐得住性子地解决一个个具体而微的问题外，别无他法。李鸿章听取了老师的教导，到达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之后，将自己的淮军和西方人的洋枪队整合，编练成一支土洋结合、以洋枪洋炮为主要作战武器的武装力量。虽然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极强，有效地阻击了太平军对上海的多次进攻，同时出台了一系列安抚上海官僚商人的政策，减轻了上海的赋税，获得了上海地方的支持。由于上海的赋税非常丰裕，不但给淮军也给湘军带来了有力的财政支持，这使得太平天国政权处于两面被夹击的状态，对不久后湘军大败李秀成、取得天津合围的胜利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效的危机应对是管理者需要掌握的一项重要本领，一旦有危机出现，则既是问题的暴露点，也是改进事业的良好契机。要做好心力劳苦的准备，认认真真地解决危机，并获得在危机中的成长。星期五，破釜沉舟。曾国藩日记《论自我克制》中说道：挟破釜沉舟之势以恶喻，意思就是用破釜沉舟的勇气遏制自己的私欲。曾国藩到京城当翰林以后，可以说沉迷于诸程理学之道，诸程理学首推的就是克己的功夫。所谓克己，就是按照减除多余欲望的原则，慢慢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标准的儒家使徒。曾国藩所做的克己功夫有三项。第一是改变自己的性格。他原本脾气有些粗暴，喜欢争强好胜、倔强，通过读书、格致等，性格变得温和了一些，特别能忍，能做到打落牙或血吞，这很不容易。第二是戒掉一些陋习，比方凡事好与人争的习惯，再就是戒烟，当然戒的是水烟，不是大烟，不是鸦片。一般读书习字、脑力劳动繁重的人都特别容易沾染烟瘾，当时的烟草价格也不低。曾国藩是一介穷翰林，欠着一身的债务，既花了钱也伤了身体，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戒烟，而且一戒就是戒了三次，前后用了五六年功夫才戒清了。最后就是在病痛之中锻炼自己。曾国藩患有严重的牛皮癣，大家为此都传说他是蟒蛇投胎，说得有趣，但他本人却苦不堪言。因为牛皮癣发作很痒，痒起来就夜不能寐，只好爬抓，以至于每早起床，床单上都血迹斑斑。曾国藩常年在外工作，夫人不在身边，一开始用的是亲兵抓挠，后来用婢女抓挠，又怕惹出是是非非，索性自己忍耐，真是用足了破釜沉舟的气势来克制自己欲望。注意培养自制力，管理者内心应该保持着一种适度紧张的状态，保持一种以有事的状态过无事的日子，以从容的状态临有事的状况的姿态。听众朋友，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曾国藩管理日志二月养性自强而成名第三周的内容。本集播讲完毕，喜马拉雅和生翠怡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